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感谢主，刚才借着一位博训学员的见证，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他正在呼召，也正在兴起得胜者，他在各处都能得到他的器皿，然后这些器皿能够起来建造童工，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刚刚结束今年的香柏木师生的特会。我们真的是深深的再一次被这种神要得到得胜者的呼召而吸引而激励。那么盼望我们今天呢，也再一次的深深的来知道我们神对他教会的旨意。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跟随耶稣真荣耀无比。我也突然想起来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服侍小朋友的时候，我们经常唱了一首诗歌，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今天入了主军队》，阿门。那些小孩子们他们说我没有拿枪当过步兵队，我没有骑马当过骑兵队，我没有那个操炮当过炮兵队，但是我们今天都是荣耀的，进了主的军队，阿门，进了主的荣耀的这种荣耀无比的军队，然后经历他的同在，他的得胜。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圣灵的带领，这个脉络，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在基督里，我们同赴战场，同享得胜。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都是你恩典的感动，都是你荣耀的吸引，主啊！这样的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敬拜你，不仅能够敬拜你，主啊，也是接受你的呼召，让我们成为你的教会。成为你今天的军队，与历代的众圣一起做耶和华的军队，主啊，愿你的信息今天成为我们生命的开启，成为我们生命新的激励，还有翻转的力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读一下主题经文，启示录17章14节，我们赞美团队也刚才读过了。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阿门。我们再读一下，约书亚记5章13节的后半句和14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阿门。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让我们看到呢，按照神的救恩的计划，他不仅仅让我们一个地狱里的柴火一样的人能够蒙恩被救赎出来，而且呢，在他一把我们救出来之后，他就给我们带入一个荣耀的他的旨意、他的计划里面。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神和我们关系的描述，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的神呢，他称我们为子民，我们不是他民的，但是蒙恩做了神的子民。我们的神呢，他把百姓为奴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他说呢：“我是像鹰一样用翅膀把你们背出来。然后，如果你们真的认识我，谨守遵行我给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就要永远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呢，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就谈到我们要认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进入神的永约里面，神愿意持守这个约直到永远。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的神呢是我们的父，然后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蒙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蒙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呢，我们知道神是让我们进入他的丰盛，神是让我们像儿女一样在他的里面承受产业，神是让我们经历他的爱，在他的爱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医治、得到恢复、得到复兴。那今天我们再特别的强调一点，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关于神和我们关系的这样的描述之外，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谈到呢，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刚才也读了这个约书亚记的经文哈，那他说呢，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实际上我们读出埃及记呢，第十二章就谈到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啊，在那个晚上呢，神就把他的民以色列带出来了，神大大的击杀了责打了埃及和埃及地，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在那一个晚上啊都被击杀了，所以呢法老就彻底的他就软了下来，那么他就让百姓出去了。那怎么样描述百姓出埃及呢？实际上他们是很匆忙的，他们束紧腰带，然后带好他们的干粮，然后就出来了。但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节到四十一节，以色列人住埃及呢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每一次读到这里啊，都非常非常的惊讶。这些以色列人是为奴之地430年，啊，他们在督工的辖制下面，在那哀哭，在那没有盼望。神说了，你们这些哀声我已经听到了，你们在这个督工下面所受的苦情我已经看见了。然后百姓呢，被神从埃及地救了出来，所以我们更看到这个救恩。但是在这个画面里面，在神的眼光里面呢，不仅仅这为奴的百姓啊，从为奴之地出来了，得了自由，得了救恩，而且神说呢，他的军队也是在那同一的时刻从埃及地出来了。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分明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蒙受了救恩，我们是在那么可怜的光景之下，在罪的辖制之下，这样的无力不堪，没有盼望，但是我们一被救出来，我们就是神的子民，我们就是他的儿女，并且我们就是他的军队。我们常常在想，神真的是缺我们吗？缺我们去征战他才能得胜吗？不是的，我们常常看到每次的征战，神都让百姓能够跟随他，然后跟随他的时候呢，百姓能得力，能够胜过仇敌。但是每一次扭转那个战场局面的都是神击打的，神用冰雹啊，用黄蜂啊，用其他的天使天军来击打的比以色列人要更多，要多很多。我们的神他不缺我们来帮他成就什么，但是呢，他竟以他的恩典来让我们做他的军队，以至于我们与他的征战和得胜有份，以至于我们到那分掳物的时候，来得奖赏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份，能够得到神的荣耀。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全能，何等奇妙的爱，竟然这样的临到我们。那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呢，不仅仅啊，十二章这一块提到百姓一出埃及就被神看为军队，实际上这一直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出埃及记有很多处的经文都提到神要从为奴的百姓里面得着他的军队，不管我们是看出埃及记的6章26节还是7章4节，我们也请同工给我们放一下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啊，这是神呼召摩西和亚伦的时候一开始就跟他们说的，要将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来领出来。那么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到了7章4节，神知道呢，他说，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从以色列民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呢他称以色列为耶和华的军队。当我们看到神把百姓带出来埃及之后呢，那到了旷野，在旷野的时候，神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百姓呢？什么样的军队呢？我们感谢主，有这个民数记的一篇很多的经文。民数记的之所以叫民数记，就是一出来神就数点他们，把他们从老到少把他们真的能够打仗的都数点了。 我们看到民数记有这样的描述，到了民数记二章三十二节和三十四节那里呢，当神把百姓数点一遍之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片，这些以色列人照着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归于本道，安营起行，都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为奴的百姓，神一带出来就把他们按着军队来编排，他们让他们各归各自的家世，各归各自的宗派，然后呢不同的家世宗派他们都是朝着这个会幕有他们安营的位置，然后他们起行也有他们起行的顺序。神是带这样的百姓呢进迦南，也是这样的带着一个军队来进迦南。盼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啊，给我们一点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无论是安营还是起行，乃是照着一个军队的样式的。我们个人应该知道我们要归到哪个家室里面，我们每一个地上的奉主名的聚会，我们知道应该是在哪一个各归本道里面，在哪一个支派，哪一个范围，哪一个位置安营起行的，我们来做主的见证，来做他的军队，来征服迦南，来得到应许。那么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呢，我们看到神的这样的旨意他一点都没有妥协，他要更加的来成就这一点，他要得到教会成为从军的教会，成为征战的教会，成为能够存到天上与他同享荣耀的教会。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18节到19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感谢主啊，在我们CDG特会的培灵信息里面，黄子佳院长跟我们就讲了这一段的经文，他提到呢，这是教会一个词在新约里面第一次的提到，当神一提到教会就提到呢有阴间的权柄，有征战在那里，所以呢教会已经在一个得胜的根基上面了，教会站立在基督的磐石上面，得胜的这样的根基上面，教会要行使权柄，让阴间的门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权势。所以呢我们拿着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兵器，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要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就谈到呢教会，我们不仅仅是蒙爱的 一般人，我们在这里有家的这样的肢体的生活，跟神跟人之间有这样爱的交通，教会更是要有征战的这样的使命。教会一诞生就是在征战的里面，神要用他的教会来败坏仇敌，来预备他荣耀的再来。我们也都非常熟悉以弗所书6章的经文，我们都知道那一段经文神提醒我们要穿戴全副神的军装6章10节到11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他让我们每一位都穿戴神的军装，神给我们军装，那我们穿戴他给我们的军装呢，我们每一位主的儿女，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我们都是主的精兵，我们都是主的军队。就讲到我们今天是要这样的穿戴主的军装与着教会一起跟随主，一起来征战还有得胜。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那我们再看启示录的光景，我们也 读了今天的主题经文，启示录里面特别的提到在羔羊是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那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讲到呢，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那里征战，同着羔羊征战，完全的得胜，然后让新天新地能够临到，让呢 教会作为羔羊的心腹能够预备整齐，然后我们会看到荣耀的主他完全胜过仇敌，他把教会带到天上。好，这次呢让我们看到一点，我们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到主再来，我们都是主的军队。阿们。好，真的是盼望我们啊，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线上，我们对自己说啊，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阿们。我们谈到军队呢，我们叫认识这个军队有什么特别。刚才我们提到跟随耶稣真荣耀无比，然后我们也提到那首儿歌，我今天入了主军队。我每次想到我的两个孩子啊，刚一去教会就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特别特别的自豪啊，他们感觉他的这个进的这个军队真的是极其的荣耀无比。那么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作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有什么让我们被吸引呢？我们做了这个军队，我们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我们跟别的军队相比，我们有哪些不同呢？所以我们看呢，我们这个军队里面是有神做我们的元帅，他是带领我们跟他一同上战场，但是呢是同享得胜。在这个军队里面有神啊，与世上任何的军队都不同的一点，就是神他亲自做他军队的元帅。而且我们跟随这样的一个神，然后呢作为军队往前的时候，只有得胜没有失败。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了，当百姓呢真的是经历了旷野，然后预备了新的一代，他们能够预备好了，在信心上面也预备好了，可以进迦南征战得胜的时候呢，那么他们过了约旦河，第一场征战就是耶利哥。耶利哥城墙特别的高大，以色列的百姓没有什么兵器。当时呢神提醒约书亚让百姓呢都行割礼，所以以色列的百姓除了约书亚还有加勒以外，新的一代人他没有割礼，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行了割礼之后呢在那里休养。那约书亚他很着急，他就独自呢来到这个耶利哥的面前，他就想神让我们得这地，但是摆在前面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怎么办呢？他在这里在想怎么样能够攻这个城，怎么能够得这个城来得胜。这个时候神给他这个异象，那有拔出刀来的天使站在他的面前。约书亚非常的惧怕，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呢？但是神的使者说，都不是，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来是要做你们的元帅。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场征战呢是神自己的，我来做你们的元帅。换句话说，这个征战就是不用你来操心，不用你来动脑筋安排什么计划，元帅是神自己，我们听命于元帅就可以了。阿们。所以他们征战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只让他们六天来绕行，不让他们开口，那他们就顺服，就绕了六天，每天绕一次。然后到了第七天，绕了第七圈的时候，你们欢呼吧，你们高喊吧，然后他们就大喊，然后城墙就倒塌。这就是神给百姓树立的神他做军队的元帅他得胜的一个奥秘，他就是让我们顺从跟随，他让我们不出声的时候我们就安静，他让我们出声的时候我们就赞美那个得胜。所以整个的迦南的征战的历史都是如此的，当你偏离了神的一个这个元帅定的得胜的原则之后，百姓他就会经历失败，但是只要你回到这个原则上面来的时候，百姓就一直得胜。我们也是看到以色列人呢，他进了埃及进了这个迦南之后他们真的是在约书亚和长老活着的时候他们能够守住这一点，但之后这一代人都被主接去之后，他们忘了这个原则，他们不能够胜过仇敌，他们靠着自己的办法想去征战也常常失败，直到神兴起了大卫。那么大卫有一点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动，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四十五节， 他描写了当时呢百姓跟非利士人中间的巨人耶利哥的这个哥利亚的征战。那么大卫对这个非利士人这样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大卫为什么能够胜过这个哥利亚？大卫为什么能够常常来带领以色列得胜呢？就是因为他重新的知道了一点，他知道了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知道呢，虽然敌人看着那么多那么大，装备那么精良，但是他看到了带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带领我们的，我们今天能够得胜，那么就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靠着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军队，神是我们的元帅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征战就能够得胜。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能持守这个信心，我们忘记了这个真理，那么我们就会落入失败里面。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使徒保罗也这样的来提醒我们，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感谢神常带着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也就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在今天新约的时代，我们做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跟随神的时候，他就常带我们得胜。常就是一直，英文是 always， 不是说经常偶尔会有失败，他是总是让我们来得胜的，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能够显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而在各处，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跟随主，跟随带领我们的元帅，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得胜。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有大使命，大使命赐给他的百姓是有一个前提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今天基督带领百姓来征战，来往前，来得胜，是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都得到了，他有胜过天上地下所有仇敌的权柄，然后他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他吩咐我们奉他的名来行使这个权柄，来叫万民做主的门徒。当这个万民实际上万民是谁呢？就是在埃及地的这些为奴之家里的人，你要把他一个个的带出来，那这就是神国的扩张，这就是仇敌的失败。那这个权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大使命的 结尾呢，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主的再来，我们的主他做我们的元帅，他把得胜的权柄给了我们，我们奉他的名来行使的时候，主就在我们中间，主就彰显他的同在。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呢变水为酒。变水为酒的里面是他的母亲来到他的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主耶稣对他的母亲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中文说的好像比较绕哈，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英文里面的翻译讲得很清楚， Why do you involve me? 为什么你把我拉进来？所以呢，神的儿女只要我们奉主的名来祷告，我们就是在行使主的权柄，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要显现他的同在，要彰显他得胜的全能，来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得胜。所以呢，当我们来这样来跟随主，来服侍他的时候，来拓展这个神国的时候，来成就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看到主的同在，然后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启示录也是这样的描述， 那我们真的都知道了，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他自己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有了这样的真理，关键是我们该有哪样的看见，有怎么样的实行，怎样的改变呢？所以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重点看一下今天你我该有的看见还有实行。第一点，要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和当今时代的教会仇敌还有征战。看自己是很重要的，我们真的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话呢，一定要看到我自己是主军队中当兵的，我自己乃是基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2:3-4，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我们蒙恩呐，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仅仅要享受这个爱，我们要得到弟兄姐妹的关爱扶持，得到主爱的温暖，我们更是知道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当兵的。而且呢，我们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大家都知道这个军队的画面啊，不知道北美这边有没有军训啊？在大陆出来的，只要你上高中上大学都要有军训，少则几个礼拜，多则2-3个月。那还有个很多的地方都要义务兵役制，都要2-3年的去啊军队来服役。这个当兵是每天都打仗吗？不是的，可能他当兵好多年一直在训练，他没有打过仗。所以当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受训练。一直到我要进军队，我要吃苦啊，我要绝对的顺服长官，顺服这个教官。然后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呢，军队呢对每个人来说是特别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呢，他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在信息里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的邻居家有位大哥哥，我小时候特别的羡慕他。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比较穷，我这一代人小时候大家的衣服只要穿一件别人给的旧军服啊，那都是很自豪的事情。那个大哥哥他当完兵回来了啊，他穿着军装，但是呢他肩章交回给部队了。我就说呢，看到他就是不一样的，他走路是走的是直线的，然后他到墙角转弯，他不是那个像我们顺着墙就过来了，他是有一个向左转向右转这样的一个过程。他进到门前，他不是一拉门就进来立正，然后再拉门再迈步再进来。你就看到他几年的训练他不一样。今天我们是主的精兵，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受训练的心。我们都是主的门徒 disciple， 这个 disciple 跟另外一个词呢是同根的，叫做 discipline，对吧？就是纪律，就是我们要受管教，我们受约束。我们做了主的门徒，要有一个门徒的样子。老一代人特别讲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我读王明道的这位神的仆人的书，我就看到他真的是太认真了。他做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方面他都写我们应该怎样与世人不同。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甘愿受造就呢？对，今天的文化呢恰恰与这一点是相反的。今天的文化都非常的尊重我们个人的情况，尊重我们个人的感受，然后我们要求多一点就变得了你不要要求我，对吧？我们没有人愿意受人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乃是在基督耶稣的教会里面做当兵的，做精兵，神要通过他的仆人和教会来训练我们，来造就我们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为神的仆人们，我们的同工们来成全我们，来指正我们，我们要感恩。如果没有人来这样的带领我们，那真的是可怕的，我们就错失了这个当兵的机会，我们就不能成长为精兵。所以战场上得胜必须要有训练。所以我们无论是门训也好，无论是在个人的追求，还有追求这个造就和成全也好，在家里面家人之间彼此的成全也好， 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啊，这是我们当兵的该有的。然后呢，要绝对的顺服。所以呢，神是我们的军队，是我们的元帅，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所以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凡事想一想我们的主他是怎样带领我们，然后呢，我们绝对的顺服。前面已经提到了，征战得胜的奥秘就是绝对的顺服。耶利哥的城就是让你绕的时候就要绕，让你安静就不要出声，然后让你来欢呼的时候你要大大的来张口。所以神就是要得到我们来真正的信靠顺从。所以当兵的我们要有绝对的顺服的心，一个顺服的一个喜乐甘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然后还有一点，我这里不展开了，我们要多多的思考，就是呢，我们同为当兵的，如果面对仇敌的时候，你是跟 你的战友背靠背的，你要怎么办呢？你要绝对的信任我们的弟兄和姐妹。真的，这在神的家里面也特别特别的需要。我们都真的知道，我们仇敌只有一个，我们是一同来当兵的，一同跟随主来征战得胜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把自己的后方，把彼此交给彼此来遮盖。我们是肢体在身体里面，我们互相扶持，我们前往征战得胜。好，这是呢，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是当兵的，来有一个当兵的态度，然后呢，接受这个造就，有甘心顺服的这样的心，而且呢，与其他的弟兄姐妹成为这种战友的关系，完全的把性命能够交托，然后一同向着仇敌能够征战得胜。我们往下看，不仅看我们自己，我们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一方，看己方，看敌方，看两军对垒征战得胜的这个关键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呢，列王记下有个故事，当时呢，伊丽莎是他们的城呢被敌军围上了，这个年轻的仆人特别的惧怕。那伊丽莎就有个祷告，神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那么看到车马军兵围困了城，神的这个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说：“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那么比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然后耶和华开了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看到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是谁，我们要看到真的这个征战的里面，这个得胜的奥秘关键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的话，我们就像这个少年人一样，我们完了，仇敌把我们围困了，我们插翅难逃了，我们今天要做俘虏了。但是有属灵的看见之后，你就看到这个虽然我们周围有仇敌，但是仇敌的后面有火车火马，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看见。那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找出来。我自己有的时候呢，我愿意做一些比较，画一个表自己看一看。下面有个图表，我就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在这个表里面，虽然大家可能看不清楚，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呢民数记十三章的背景，当时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那么十个探子回来给了一个恶信，约书亚和加勒给了不同的一个报告，那么他们的看见是不同的。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大卫时期他们跟哥利亚还有非利士人来征战的时候，以色列的军队都是惧怕的，战惊发抖的，但是大卫却上来把这个哥利亚给打败了。所以呢，这也是不同的一个看见。我们首先看这个刺探迦南的例子，当时这十个探子回来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看敌方说那地怎么样呢？虽然是很好的这个土产，有这么丰盛的果实也抬回来了，但是他在那地看到了亚纳族人，他们看到那地的民身量高大，而且亚纳族人是伟人，就是巨人。然后呢，他们看自己是什么样子？他说：“我看我们自己啊，在这些亚纳族人面前像蚂蚱一样。”
然后他说，不仅我们看我们自己如此，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就是这些百姓自己的心完全的就消化了，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样小，而且呢，他认为仇敌也一样这样的小看我们。那么加勒和约书亚怎么看的呢？他们看的是同样的仇敌，但是到了加勒和约书亚的口中，不要惧怕他们，他们不过是我们口中的食物。然后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但是我们有神的同在。所以呢，他们看自己呢，虽然我们是以色列人，虽然我们好像装备啊，我们啊各方面都不如我们的敌方，但是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就足能得胜。所以我们看他们啊关于胜负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依据是什么。那么这些正常的人，换句话说是那些探子和以色列人，用人的眼光来看，他们会看人多人少，人的力量如何，然后敌方的诚意是否有这个防范，是否高大。但是神的仆人怎么看？他们看有没有神的应许，神应许把这地给我们没有？已经应许了。然后有没有神的同在？神说他是我们的元帅，神要带领我们得那地，所以有这两点就够了。所以这是啊，这个加勒约书亚和十个探子整个以色列人的不同。我们再看大卫还有以色列人的区别。当时面对这个哥利亚，以色列人怎么看呢？他们看哥利亚，对吧，高六肘啊，折合成我们的今天来看就是3米高，然后说他的铠甲是重125磅，非常的精确，125磅应该有110多斤。然后他这个枪呢，这个枪杆呢像那个织布机的机轴一样粗，然后仅仅那个枪头那个金属就重15磅，仅仅哥利亚手中这个枪头就15磅，这是以色列人看的。但是大卫怎么看呢？大卫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算得了什么？他凭什么来在永生神的军队面前来骂阵呢？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不同哈！那么大的一个敌人，看起来让人惧怕，但是呢，大卫看你是不是受了割礼，你身上有没有神的印记，你是不是属于神的？你不是属于神的，你就什么都不是。那么看自己，以色列人常常说我们以色列人怎么办，他看自己不过是跟非利士人差不多属血气的，那边是非利士人，我们是以色列人。如果把自己仅仅看普通的人，世上的人一样，属血气的一样，我们就会看大家的智力如何呀，装备如何呀，数量如何，我们靠这个人的这种理性去分析如何的征战和得胜。但是大卫怎么看呢？大卫几次说啊，你凭什么来辱骂永生神的军队？他看以色列人，虽然自己都感觉，别人感觉我们都不能得胜，但是大卫知道这是永生神的军队，这是活着的神的军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那么我们看胜负的关键，以色列人包括扫罗，他都看人的力量如何，武器的装备如何，训练的情况如何。因为什么呢？当时那个扫罗把他的铠甲要给大卫穿上，然后他说呢，你不要轻敌，因为你要去征战的这个人呢，他是多年当兵的，他是受过特别训练的，对吧？他看这个训练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大卫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今天来胜过哥利亚，我要胜过你，是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因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们学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余弟兄也经常提醒我们，在先知书的时候特别多的时候会提到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百姓是在荒凉的光景里面，他们在被掳，在这个一个流亡的这样的光景之中，所以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呢，神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是万军之神。所以当我们想万军之耶和华，哎呀，我们真的有个属灵的看见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他这个军队啊，今天我们讲究海陆空，但是我们的神是远远超出世上的人们所能想到的海陆空的军队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在神的手中，神不禁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军队。神在天上有多少营的天使是他的军队呢？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多么的蒙恩，我们这么不配，竟然能够与那属天的军兵一起被称为神的军队。而且我们征战的真的四面八方，我们都有属天的军兵来环绕，来与我们一同征战。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当主耶稣被兵丁拿住的时候，当时的彼得拿出刀来想要靠人的力量来征战。我们知道呢，神主耶稣他已经甘心呢要走十字架的路，他不行使权柄，那么他甘愿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但是呢，他也提了一点，他说受刀入鞘吧，如果我们要反抗的话，我岂不能招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还用你自己拔刀去这样的去奋战吗？所以呢，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每一次我们想到征战的时候，不要惧怕，与我们的真的在我们一起的比那世界的更多，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属灵的看见。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们再次回到这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所以怎么样看教会也很重要。我们看今天的教会，用人的眼光来看，有很多很多的不足，有很多很多的破口漏洞，特别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背又黑暗的时代，教会受到很多的冲击，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以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就说哎呀，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有很多的论断抱怨会出来。但是神的眼中，教会是那么的荣耀，它是建立在他的磐石上的，是用他的宝血所赎出来的，是用他的十字架所带领往前的。我们一提到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想到他的救恩，所以教会是在得救的根基上面的，代价已经付了，仇敌没有任何的理由再来辖制神的儿女了。然后十字架上也有主复活的印证，所以我们是在一个胜过了黑暗与死亡的权势的神的这样的带领之中往前的。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啊，真的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对教会就不一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这种征战啊，这样的一个预见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往下看，看第二点，我们都应该回应这个得胜者的呼召，起来做扭转局面的器皿。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要我今天该怎样行。在这个征战的里面，在带领我们的耶和华的军队的这位神面前，我该怎样的回应？启示录里面，我们看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刚刚在 CTC 的特会上面，余弟兄讲了这个得胜者，这个呼召，谈到了启示录二章三章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不同的神的仆人有不同的解释，有的把它比作时代论啊，不七个时代的教会，那后面的四个代表四个时代的教会，但是一直存在，那么直到主的再来。那么 也有的解释呢，说这七个教会就代表了世上所有的不同情况的教会。但不管怎么说，这七个教会里面，那么有完全不被责备的啊，只有肯定的，也有呢一点肯定都没有的，只有责备的。所以当时这场施政特会下来，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被鼓舞，就是知道原来在各样的教会里面，在各样的时代之中，神都能够得到得胜者。特别是老李家的教会，这个没有任何的夸耀都是责备的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不冷不热完全没有生命的这个教会里面，神也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句就是从老李家教会里面神的一个呼召， 他也要有得胜者，而且能够起来跟他同坐宝座，像主得胜一样。所以神是一直往前的神，我们的神是一直带领教会来征战得胜的神。有这样的看见，我们都应该被这个得胜者的呼召所激励。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不管环境如何，再糟糕也糟糕不过老底家的教会了。但是在那样的教会里面，神也能够兴起得胜者来。所以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真的就不要有任何的抱怨了。我们的抱怨真的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夫妻抱怨，我们没有说一个夫妻互相是帮助者嘛，哈，你通过抱怨把你的对方帮助起来。我们养育儿女更是如此。啊，我们恨铁不成钢，但是你来天天来责备他，只能让他失了他的志气。所以呢，不是靠抱怨能够让人起来。所以要看到这个得胜者的呼召，看到神的得胜，看到耶和华军队的得胜，看到的荣耀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得胜。所以有一段话我特别的放在屏幕上面，是我最近的一个思考。不要停留在只看到自己所在时代教会与环境中的问题和难处，这些我们都很容易看到，更是要看到神赋予我们在所在时代的呼召和使命，否则我们就只会抱怨和逃避，消极和悲观，而看到并回应神所赋予我们时代这个使命的时候，那我们就能起来为主所用，成就他在我们所在时代的得胜。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些光景都是真实的，神家的景况都是如此的，但是让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我们要继续往前看，看到神的得胜。那么看到在这个时代神也是能够扭转的，看到他的教会这种真的一个属天的教会，在历史历代的得胜者，历史历代的先圣，他们与我们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那么一直是得胜往前的。看到了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积极的回应。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我这里面只提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摩西。摩西呢，他到80岁的时候呢，他力量衰残，他已经没有了40岁的那个心了。40岁的时候，他就想，我就把埃及人我就打死，我救我的我的自己的民来得自由，但是他失败。但是80岁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没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他不敢回应。神说呢，百姓的苦情我看见了，他在督工下面的哀声我听见了，他说故此我要下来来救他们，然后呢，我差你去见法老，把我的民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摩西一听到这样的一个呼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谁？我怎么能去见法老把百姓领出来呢？然后他就找种种的理由说，我不去，我去的话百姓也不听我呀，我40岁都带不了他们，我80岁 我现在已经就是40年没有跟百姓说话，我的口舌也不灵光了，我都没有办法带他们。神说呢，我给你神迹，你就知道是百姓的神差你去招他们。他还是拒绝，我不会说话。神说，我让你的哥哥亚伦来带你做你的口。然后他听了这个之后，他的反应是，我还是不去。但是以至于神怎么样呢？神就向他发怒。所以我们看这些难处，我们真的是没有理由能够起来，但是神跟我们看的是不一样的。神就是定义要救百姓，神就是要定义来使用我们。不管我们今天如何，不管我们预备好了还是没有，不管我们觉得自己有力气还是觉得像摩西那样已经老迈没有力气，口舌也不好，但是关键神他要使用我们。所以最终呢，感谢主，摩西就去了，所以就带出了这样的一个得胜。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基甸的故事，当时的这些米甸人来欺压基甸，欺压以色列人7年，这个百姓在山中挖洞挖穴建造营寨，他们来躲避，每到收割的时候 敌人准时就来。这个时候呢，基甸他是躲在酒榨里面来打一点麦子，就是要不让被敌人看到。这个时候神来招他，为什么招呢？因为这个时候过了七年，以色列人才向神来祷告，求神来拯救他们。这个时候神就向这个基甸来显现，就说基甸大能的勇士，你去把这个米甸人打败来救百姓。因为他说他看自己，我是谁呢？那我家在我们的民中是至小的，我们的族在这个马纳西里面也是至微的，我家又是至贫的，所以看自己啊，没有办法回应。但是神说大能的勇士，是我招你，那你就有能力。所以今天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要再看困难怎么大，神家怎么荒凉，我自己怎么软弱，怎么没有预备，神招我们我们就顺从。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例子，就是以赛亚。真的，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主动说，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就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那么西门也是这样，对吧？他本来是打鱼的，本来是加利利湖边的小民，但是神主耶稣呼召他，让他做得人的渔夫。今天神呼召我们，神要的就是他要给我们的，所以让我们都来回应这个得胜者的呼召，能够起来做扭转局面的这个器皿。那第三点跟大家再提一下，那我们起来回应，我们起来做主的军队，做基督的精兵。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不是在这个时代像以利亚说只有我一个没有向仇敌屈膝的。我们的神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他要得着教会，他要得到身体的见证，他要我们在身体里面一起来做工，一同来当兵，一同来得胜。使徒保罗一次次的对他的工人这样讲。那么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他是对以巴弗提说的，他说呢，他是我的弟兄，不仅是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也是同工，然后一同当兵。我们也是主的军队。腓立门书一章二节又提到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他的宣教旅行里面，他不仅仅一处一处的建立教会，他更是在各处建立一般一般的门徒，他更是带着这一般一般的门徒做他自己的同工，带领他们一起做当兵的，如同提摩太、提多、以巴弗提、腓利门，刚才我们提到的亚基布、阿尼色谋等等等等，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赋予他们使命感，他叫他们一同造就来成长。我想到我自己这个成长的过程，我特别的感恩，当时带我的一位宣教师，我刚信主，然后呢，他就鼓励我们来服侍。他从那个宣教地回来之后，他看到我们几位，他就为我们祷告。他祷告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这句话呢，我相信Mary 在这里，我们身边几位人几个，这些人后来都在各处来服侍。他说呢，你们要记住，我们是永远的同工，我们是永远的同工。真的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不是在神家里面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我们只是接受服侍的，我们乃是起来一同建造的，一同来侍奉我们的神的，一同来当兵的。说到当兵呢，他也是特别对我有训练。我出来服侍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很多情况不知道怎么办，遇到有患病的，遇到有被鬼附的，遇到特别情况的，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就，教我们如何为他们祷告。每一次当我不敢面对一些情况来去祷告服侍的时候，他都说，他说，约瑟，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能力的。所以今天呢，他这句话一直都在我的里面，常常提醒我。我感觉我自己最近状态不太好，灵上不太稳定，但是呢，一直会说你是有能力的。对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召了我们，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你是有能力的，阿们。盼望我们都抓住这句话，他让我们当兵，他是做精兵， 他让我们来服侍，我们都是有能力的。我们的主也是如此，他为了建立他的军队，为了建立他的精兵，他的十二个门徒，他彻夜祷告，他祷告之后就呼召他们，而且花了3年半之久来培养他们，来示范，来同工，来教他们怎样的当兵，最后来差遣他们，赐给他们圣灵，赐给他们使命，还有这个大能，他们成为初代教会的柱石。所以今天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带着使命来服侍，不是我自己啊不落入试探来得胜就好了，而是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我特别请同工啊再打一句话，真的今天真正的神的仆人一定是活在身体里面的，真正那些追求得胜的这样的神的仆人，乃是为了建造教会和肢体来追求这个得胜，来与人同工，来一同当兵，来拓展神国，来传递基督和教会的意向和使命。北美有一个文化， 我发现呢，大家也很容易受教，但是呢大家这种 mentor 这种 mentorship 的观点很不一样，就是我可以一生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人做我的 mentor， 那么他这点比我强他就做我的 mentor， 他那点比我强我就那个人是我的 mentor， 我可以有不同的 mentor， 然后这个时期他是，那个时期别人是，但是呢缺少一个在你的身边为你受生产之苦，那一位缺少了一个能够真的用基督的福音来造就我们起来的那样的 mentor， 我们对 mentor 也缺少一个我们该有的一个信任，该有的一个谦卑，一个顺从受教的这样的心。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那些能够成为神家的祝福的那些神的仆人，他能够教人去当兵，他能够为他祷告负生产之苦，让他起来能够传承这个意向和使命，能够接续这样的复兴的工作。所以盼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知道神把一些人放在我们身边来为我们负生产之苦，真的让我们珍惜我们有这样的受造就的机会。而且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主啊你让我去造就谁，我们的儿女，我们身边的同伴，真的我们起来能够带他们来当兵。我认识的一位弟兄啊，在我们中间，他就跟我讲，他说他认识了主，他经历了生命之后，他自己在家庭里面开始有一些扭转的时候，他就对别人有负担。他说我最近对两位弟兄有负担，他说我每周都找他们跟他来谈心来祷告，他们有负面有抱怨的时候，我就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这种啊问题，然后悔改，然后依靠神来得胜。所以当我听到这位弟兄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前面提到了民数记那个画面，20章34节民数记，个人乃是各照各家宗族，还有是各归本道，然后安营起行。所以神的家里面需要有这样的得胜的见证，所以我们应该站好我们该站的位置。神把我放在一个小组里面，一个属灵的同伴里面，那就是你属灵的家，那就是你要归的你的宗族，你的那一个道，然后在那里面知道谁是来造就你的，来训练你当兵的，是你的组长，是你的团队的领袖，教会的牧长等等，那么甘心来受这个造就。然后也要知道我们是在这里面，我站好我的位置，我要带谁起来一同当兵。所以呢，盼望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能够建造这个身体，能够有不一样的看见，有不一样的回应，有不一样的实行。愿主都复兴我们同做基督的精兵，然后呢一同来往前来得胜，无论安营无论起行，做主得胜的军队，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愿主来祝福我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那我们听了这个信息呢，我们来起来唱一首赞美，我们来唱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唱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一同来唱，然后我们唱完前两节之后，我们一同来读第三节和第四节，然后我们再唱完3、4、5，好吧，我们来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所以你们应当和我们联合，你我声音同唱得胜的诗歌，荣耀尊贵颂扬归给基督王，圣徒天使同样颂赞至无疆。好吧，让我们有一些回应的祷告，我们都来举手来开口，我们来看到我们是神的军队，看到基督正在带领教会来得胜，让我们起来回应这个得胜者的呼召，能够建立教会，建立同伴，预备主的再来。 好吧，我们同声祷告，然后有两三位带我们有祷告。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你的军队。主啊，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何等的荣耀的得胜的君王是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今天让我们都听到一个得胜的号角，让我们都听到得胜者的呼召。主啊，让我们。 是在你的面前，我们与众同伴一同，我们来回应你的呼召。主啊，基督教会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真的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羔羊的同伴，成为彼此的激励。哦，主啊，哦，你来预备你的儿女，你来在今天的光景里面，你来带领我们往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的主，哈利路亚。
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赢得了得胜。主啊，我们也是蒙召被选，主啊，我们也愿意成为那有忠心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要随着你的脚步。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让我们。 和弟兄姐妹们一同当兵，一同做工，也一同当兵。我们感谢你看我们为精兵，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靠着你的圣灵，靠着你自己的真理，主啊，你来装备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来经历这个得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的君王，主啊，你也愿意来做我们的元帅，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这位得胜的君王，如今召我们来做耶和华的军队，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再一次看见你这位得胜的君王，如今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不再靠自己，主啊，单单靠着你，我们可以得胜。
今天我们都是站在你的得胜的地位上面，主啊，我们面对今天的时代，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了你的军队。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是万军之神，你是有得胜的这样的全能，也有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主啊，今天让我们都回应这样的呼召，站在我们的同伴之中，我们跟随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也是要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激励，我们一同来当兵，一同得胜，预备主荣耀的再来。借着今天的聚会，你来复兴我们自己，复兴我们所在的小组，复兴 SVCA， 复兴各地的教会。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唱诗歌《你的欢迎声音》。